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3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安理会紧急会议磋商未提出新的制裁朝鲜议案。学者分析朝鲜接连导弹试射是否意味着战争风险增加。美中贸易战再起，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进口铝制品启动反倾销调查，中国不满，声言将采取反制措施。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无期徒刑的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土哈提近日获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自由联盟2017年度自由奖。废核改换燃煤气导致台湾空气恶化，民间将发起大游行抗议。香港跨栏名将吕丽瑶称曾被教练性侵，呼吁受害者不要姑息养奸。第五届欧盟与非盟国家领导人峰会就终结利比亚贩奴达成协议，多国协议帮助移民归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广及24小时新闻台联合专访，谈对非关系和朝核议题。教皇周四起访问孟加拉国，是否会提及罗兴亚问题备受关注。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林兰为您介绍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联合国安理会在29日下午至傍晚举行紧急会议，就朝鲜当天宣布成功试射新型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进行磋商。会议一致强烈谴责朝鲜此举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严重威胁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但未就增加制裁朝鲜通过新的议案。朝鲜称成功试射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击到美国全境，宣称朝鲜已成为核大国，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吉·黑利在当天的会议上呼吁全世界对朝鲜疯狂且不合法的行为做出更加有力的回应，除了遵守已有的对朝多边制裁之外，应切断与朝鲜的一切联系，包括终止与朝鲜的外交、经贸、科学、商业等各项合作。黑利也在发言中再次谈到了战争的可能性，称美国不寻求军事对抗，但是如果朝鲜一再挑衅，美国将诉诸军事手段对朝鲜造成毁灭性打击。法国也表示支持对朝鲜采取更为有效的制裁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三晚间接受本台及法国24小时电视专访中表示，对朝最为行之有效的制裁关键要看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试射导弹周三通电话。据特朗普发推特表示，两人在电话中谈及将对朝鲜加大制裁，但是周三晚间安理会会议未形成新的制裁措施。北京虽然对朝鲜的试射挑衅行为予以谴责，但是并不希望改变对朝问题的一贯立场。美国希望作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中国停止向朝鲜提供石油，但出于担心可能引发中朝边境人道危机，北京始终拒绝越过这一红线。而在美国看来，只有对朝采取全面有效的制裁，才能迫使朝鲜回到谈判桌前。在平壤于29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呼吁所有的国家切断与朝鲜的一切联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出警告，如果发生冲突会把朝鲜政权彻底摧毁。当前的情况是否意味着发生战争的风险在增加？想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美国威尔逊中心的朝鲜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在华盛顿法语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朝鲜要自杀。这名女学者分析说，坦率地说，我觉得金正恩比特朗普更容易预测，但的确这两位领袖都很自我，相对缺乏经验，所以出错的风险从来没有如此巨大。哪怕只是一起很微小的事件，联络上的失误、估算上的错误，都可能会把我们拖入一场冲突，这使事情变得危险。现在有一位喜爱口舌辩论的美国总统，我希望这只是在语言上的严厉措辞。我想 当前情况十分含糊的原因是由于军事选项是有限的。我还应该补充说，我不认为朝鲜要自杀，其目的是维持政权和他们的政治体系，不是毁灭他们的国家。他们知道美国在其地区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开战将可能带来的回应可能会意味着朝鲜的消失，所以说他们想要避免战争，但一次联络上的失误就可能会导致冲突，这可能会在极短时间里发生，那可能会造成整个地区陷入战争。
A conflict and it happened so quickly, this kind of miscalculation that could draw this region into a conflict.
以上是尼古拉的翻译报道。美中再次拉开贸易战，就周二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进口自中国的铝制品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之后，中国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并称将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这一针对中国产的普通合金铝板的调查是美国商务部在25年以来首次展开自启动双反调查，涉及商品金额达6亿多美元。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公告中说，启动调查具有历史性意义，同时也体现了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显示美国政府不会容忍任何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中国商务部次日作出回应，据本台驻北京特约记者海克施米特报道说，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检察局长王贺军批评美国的这一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王贺军说，美方这种做法在国际贸易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中方对此贸易保护倾向表示强烈不满。他说，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据海克报道，自今年1到9月份以来，中国向美国出口合金铝板价值7亿美元，比上一年明显增加。2014年被中国政府指控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族温和学者伊里哈木·土克提最近获得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自由联盟2017年度自由奖。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颁奖典礼11月30日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举行。法国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女士前往海牙代替伊里哈木·土赫提领奖。玛丽·侯志明女士接受法广电话采访时解释了由她一位法国学者而不是一名维族人代为领奖的原因。
我今天就要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一个联盟，一个党的联盟，名字叫国际自由主义联盟联党。今天当然伊利哈姆托基不可以从乌鲁木齐飞过来，从他的监狱出来，然后自己领这个奖。这个当然让我们想起刘晓波的情况，也是对一个空椅子发这个奖。问题是中国政府现在好像看新疆人都是恐怖分子，所以伊利哈木托提的女儿就比较担心请一个维吾尔族的人去得这个奖。他请我去得这个奖，因为他认为一个法国人不可以被中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恐怖分子，所以我今天在海牙就是这个原因替他得这个奖。但是过几个星期我又要到德国的另一个城市得另外一个奖，所以现在我们高兴的是伊利哈姆托提的状况引起很多人很多组织的注意。我们当然一个希望现在就是告诉中国政府，你们杀了一个得了和平诺贝尔奖的人，我们现在打算创造另一个的和平诺贝尔的奖的人，我们希望伊利哈姆托提明年或者后年也能得到这个奖。我们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在奋斗。
伊利哈姆·土赫提现年47岁，原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师，曾创办维吾尔在线双语网站，关注维族人面对的社会生活条件及权利问题，更希望借双语网站推动维汉两大民族间的了解，化解民族矛盾。但中国当局于2014年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他无期徒刑，此后他一直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服刑。
来看台湾，周三是今年入冬以来台湾空气品质最糟的一天，全台都进入到毒气室等级的空气污染状态。台湾环保团体不满空气污染严重，本月17日将在台中、高雄两地举行反空气污染抗暖化大游行，主要诉求是政府减煤减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昨天是今年入冬以来台湾空气品质最糟的一天，全台空气污染严重，南部高雄屏东地区更一连三天空气都会维持在不良的状态。台湾环保团体高度不满，12月17号将在台中高雄两地发起反空污抗暖化大游行，要求政府减煤减碳。这场游行由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举办，预估将有超过10000人上街。环保团体并已经发起联署，要求国营事业污染实际排放量三年内降低50%，反对燃烧生煤，立即订定禁烧生煤自治条例等。台中跟高雄是台湾两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台中火力发电厂更是世界最大的燃煤电厂，拥有10部燃煤机组。目前台湾有半数电力来自燃煤，台中火力发电厂就占了1/5，成为环保团体的眼中钉。由于民间的压力太大，台中市长林佳龙昨天将台中火力发电厂未来的燃烧生煤许可总量削减 24%， 创下这座电厂建厂30年来首次被削减生煤使用量的记录。但台电发言人林德福表示，这将使中火一年的发电量减少45亿度，对于明年供电将会造成重大的挑战。台湾的媒体分析指出，民进党政府为了弥补废核之后到再生能源成长的这一段过渡期的电力缺口，计划今年到2020年由燃煤先补上，所以燃煤发电占比最高将会达到50%，完全违背全球减碳的趋势。换句话说，台湾现在面临的严重空气污染主要就是废除核能发电的政策所导致，让台湾必须大量依靠燃煤发电。空气污染的问题和未来增加燃气电厂导致的电价上涨都已经成为台湾的噩梦。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继美国传出多名运动员曾遭队医性侵犯之后，香港队的女子跨栏代表运动员吕丽瑶在23岁生日时公开自己10年前曾被教练性侵一事。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的报道说，吕丽瑶声称，香港体育界虽然从没有听说过有性侵犯或者非礼的事件，但是相信同类事件是存在的。她呼吁受害者站出来，不要再姑息养奸，并借此唤起公众对儿童性侵犯的关注。正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的第5届欧盟非洲联盟高峰会议周三晚间达成一系列紧急协议，终结利比亚奴隶贩卖及其他移民侵权行为。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汇编9国紧急磋商会议之后表示，利比亚今天和主要的欧盟及非洲国家领导人达成协议，允许在拘留营遭虐待的移民在几天或者几周内撤离，其中多数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2周前媒体爆出的利比亚贩卖移民奴隶议题成为本次欧盟非盟峰会的重要焦点。在峰会开幕式上，科特迪瓦总统乌阿塔哈曾呼吁就此采取一切紧急措施。他呼吁非洲的年轻人不要再冒险踏上移民之路，并承诺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召集此次紧急会议的马克龙表示，非盟、欧盟和联合国官员在会议中表示，将会扩大支援国际移民组织，帮助想要回到家乡的非洲人返回自己的国家。此外，在此次非盟欧盟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广及法国24小时新闻台的联合专访，谈及非盟关系、法国对非政策以及朝鲜最新导弹试射。有关此次专访的详情，请留意收听新闻后瑞迪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因罗兴亚危机而外交敏感的对缅甸访问之后，教皇方济各周四抵达孟加拉国，开始对孟加拉国展开3天的访问。该国自缅甸军方8月份展开对罗兴亚人的反暴力行动以来，面临着62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的压力。外界关注教皇访问孟加拉国期间是否会直接提及罗兴亚人问题。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3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2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正在非洲国家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出席欧盟非盟领导人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法国24电视台的联合采访。我们借本次节目向大家介绍其中的部分内容。马克龙在这次采访节目中着重阐述了他的非洲政策理念。法国与非洲国家因殖民历史而有着非常密切却也十分复杂的关系。法国是否真正努力推动非洲国家走向民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马克龙总统在这次采访节目中就此阐述了他的观点。
Nous en avons parlé. Moi, je suis toujours à la fois très vigilant sur ce sujet et en même temps très précautionneux parce que...
我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见面时的确谈到了民主问题，我一向很关注民主问题，但同时也非常小心，因为我人在巴黎，去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府治理，解释如何尊重多党制，去给别人上课。我们曾经这样做过，但效果常常非常有限，所以我希望非洲联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平台，更加有力地支持民主。所以你们不会看到我去这样强调问题。在我的首次非洲多国访问行程中，我首先选择了去布吉纳法索的一所大学就非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正因为这个国家选择了民主，选择了自由选举，选择了多党制，选择了自由表达，这些都可以在昨天我在瓦加杜古大学演讲时看到。当前我们当然知道，确实有一些国家重新背离了多党制，政党轮替不再顺理成章。我认为非洲国家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而不应当由法国总统向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说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当然目前在刚果金卸任总统的任期已经结束一年了，但是选举又推到了明年。马克龙总统就此表示，我们的确有一些互动，但我希望能够所作所为也行之有效。我不想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法国24电视台上向别人说教，只是因为我喜欢或者因为想取悦你们的听众。所以我曾经多次努力，希望卸任总统兑现承诺，也按照程序规定组织选举。我同不同的领导人有过接触，正像你们刚才在访谈中提到的，比如非洲联盟现任主席以及下任的主席。我觉得非盟是一个很恰当的对话平台，我希望能够在非盟的框架下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便刚果金能够在2018年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下如期组织选举。
Nous ayons en 2018 des élections dans le cadre constitutionnellement prévu。
那么法国记者问道，如果法国总统多次曾经承诺要彻底改变传统的法非关系，法国在非洲也有很多的军队部署，法国在非洲还有很多的经济利益，那么在您上任半年以来，这已经是第四次来非洲访问，您说法国已经不再有非征政策，但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会是真的。马克龙就此回答说，
Je comprends parce qu'il y a une défiance qui s'est installée, vous savez.J'étais tout à l'heure au sommet Union européenne, Union africaine, on était là.
我很能理解，因为双方的不信任已经存在多年。我刚才在欧盟非盟峰会上听各方演讲，很多年轻人在说，你们所说我们已经不信了。必须承认，这种对法国、对欧盟的不信任已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我们一直在按照过去的习惯做事，比如签署大型合同，有时候也会妥协让步，因为我们没有可以通过中小型企业通过在当地创造就业来首先让当地居民受益的投资框架。我们追求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开发挖掘当地的潜力。我知道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但我也知道我们过去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法国有过很多伟大的努力，比如在健康领域，前总统希拉克当年为改善非洲健康领域做出的努力就是例证，我们应当向他的努力致敬，因为这些努力推进了对当地疾病大流行的控制。我的看法是要摆脱历史包袱，我这样说是考虑到时代的更替，现在非洲大陆 70% 都是年轻人，所以必须走出这种历史重负。当今年轻人与当年的领导人不同，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经历了反殖民时代和那个时代的创痛，但是 70% 的非洲人是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殖民。如果我们还继续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或者不断重复反殖民主义的话语，那我们 将继续在过去的历史中徘徊。
Donc si nous l'entretenons dans un discours, les uns paternalistes, les autres anticolonialistes, complètement factices, nous nous enlisons dans les problèmes du passé.
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时间，由刘芳主持。
各位听众，11月30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主题不尽相同，朝鲜继续核扩散行为，虚拟货币短期内迅猛发展，首次超过1万美元创历史新高，布鲁塞尔与伦敦就英国退欧协议几近达成共识，受到以色列扣押已达100天的法国与巴勒斯坦双重国籍的律师兼记者萨利赫·哈穆里的命运，以及反对种族歧视等话题，分别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朝鲜近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实验，引发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极大不安。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经济回声报驻北京特约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指出，随着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北京肩上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作为平壤的主要盟国，中国对朝鲜的行为表示非常忧虑，同时重申呼吁展开对话解决朝鲜危机。该报注意到，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北京反应的速度慢了一拍。面对朝鲜的军事化，北京方面颇为尴尬，却丝毫没有改变立场。中国政府一方面正式要求实施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同时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另一方面则继续发出双暂停的呼吁，即美韩两国停止联合军演，以换取朝鲜终止核武计划。不过，此一主张始终未能得到华盛顿的认可。美国政府要求朝鲜必须首先降低核威胁。报道认为，北京方面绝不希望朝鲜政府垮台，因为这将促成两个朝鲜的统一，从而在其边境地带迅速形成一股与美国结盟的强大力量。报道最后指出，金正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举措可能是向北京发出的一个信号，希望北京说服华盛顿与平壤展开谈判。费加罗报特派丹东记者也发表撰文，披露了这座位于朝鲜边境地带的城市面临不测前景的情况。这座城市原本制定的发展宏图却因金正恩的核计划而遇阻。报道首先介绍了横跨3公里的鸭绿江大桥。报道指出，这座大桥造价高达3亿5千万美元，原本计划在2014年的剪彩仪式至今未能实现。北京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对朝鲜采取的制裁措施令这座城市的经济遭遇重击。今年10月边境地区的贸易下跌了20%。该报指出，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金正恩发动预防性打击，从而引发发生地区性冲突的忧虑之后，中国主席习近平则加紧行动，以说服其从未谋面的保护对象。本月18日，中共总书记向平壤派出特使，试图说服朝鲜重返谈判桌。然而，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中国的坚定立场是有限的。报道引述一名分析人士的观点指出，中国既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更不希望朝鲜制度垮台。中国完全有可能对平壤实施制裁的同时，建立对其支持的机制。费加罗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重庆涪陵一个从未使用过的核基地，如今开放成为旅游景点的消息。报道指出，这个被中国政府隐瞒了数十载的核基地，距重庆仅有2小时的车程，曾是中国最具宏伟目标的一个军事计划。2010年被改造为红色旅游景点，随后经过修整，于今年9月重新开放。这座从未启用过的庞大的地下电厂，揭示了与朝鲜今天的核计划颇为相同之处。今天出版的其他各报也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消息进行了报道。 此外，《回声报》和《费加罗报》还分别在各自的工业与服务版业及企业版业刊出报道，报道主题分别以美国对中国铝合金板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引发两国纷争，以及中国与摩洛哥展开经济合作的议题展开。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今天的题目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究竟是如日中天还是如履薄冰？
近期以来对于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局势的评估，舆论界出现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十九大之后中国局势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如何看待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局势，各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乐观者认为，中国将在强势领袖的带领下进入新时代，很快成为超级强国，投资中国分享红利是未来的潮流。悲观者则认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并不能持久，目前的盛世只是昙花一现，中国迟早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困境，远离中国才是王道。乐观者与悲观者从不同立场与视角看问题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截然不同，但是应该看到分析中国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否则就会离题万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几十个王朝更迭兴衰，当中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在政治斗争中杀出重围的获胜者往往是盛世的开创者。这些历代雄主之所以能够开创盛世，与他们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纵横捭阖，经历各种磨练与考验有关。他们意志坚强，手腕高超，政治驾驭能力极强，在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时能够从容应对，在他们铁腕统治之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策延续，因此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承平繁荣时期。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乱世绝大部分是因为弱主无能导致的。事实上，中共历史也是如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经历过严酷战争洗礼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的考验，最终脱颖而出，然后开创出自己的时代。而那些被指定接班的领导人坐享其成，以忍功见长，执政成就自然无法相提并论。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过去五年废掉政法王孙永康、大内总管令计划、大将军郭伯雄、徐才厚以及王储孙政才挫败两场政变，充分展示其铁腕与雄心。美国中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十九大后习近平究竟是如日中天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形容习近平十九大后集权更上层楼，这话不假。除了之前设置各种领导小组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族政策、港澳台事务等权力于一身，习近平还成功将一大批习家军纳入十九大核心名单。但中南海一位进程却感慨说，习近平这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在党内权贵阶层看来根本不值一提，真到习见真章时，这支小小的新军到底有多少人肯抛弃赵家追随习家还很难说。这位人士说，习思想入党章正如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是历代皇帝在太庙里的应有牌位。当年科学发展观牌位竖起来时，胡锦涛不依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吗？牌位的确立是常规，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和效果。浙江美国华人社会主流报纸的社论说，圈内人士还说，十九大党内权贵阶层显示巨大实力，成功给习套上枷锁，习不得不向规矩低头。习保全领袖的唯一办法就是按照党内权贵阶层的调子说话办事，同时需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队伍，保全伺机翻盘的希望。习日前率六位常委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朝圣，举手宣誓永不叛党，有人解读是向权贵和保守派低头的臣服之举。中纪委报告将孙政才、周永康、令计划等人划为野心家， 也是王岐山下位前与反对势力的最后一搏，其气也奄奄。而目前中国约20所大学竞相设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是下面跟班们假表忠心的口是心非。看来19大上习近平的胜败并非有统一看法认为习全胜了，而习招兵买马是为5年后平安隐退，体制和制度化战胜习个人集权的尝试，任期之主席之位搬动，王岐山、孟建柱被腰斩，习破格提拔浙江新军，都给自己和党国体制带来风险。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安理会紧急会议磋商未提出新的制裁议案。学者分析朝鲜接连导弹试射是否意味着战争风险增加。美中贸易战再起，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进口铝制品启动反倾销调查，中国不满声言将采取反制措施。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无期徒刑的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获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自由联盟2017年度自由奖。废核改换燃煤导致台湾空气恶化，民间将发起大游行抗议。香港跨栏名将吕丽瑶称曾被教练性侵，呼吁受害者不要姑息养奸。第5届欧盟和非盟国家领导人峰会就终结利比亚贩奴达成协议，多国决议帮助移民归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广及法国24小时新闻台联合专访，谈对非关系和朝核议题。教皇周四起访问孟加拉国，是否会提及罗兴亚人问题备受关注。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特朗普政府已正式拒绝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据在星期四披露这项消息的《华尔街日报》分析称，此举可能加剧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若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2001年加入的中国可在2016年年底在全球范围内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然而，规则仅是规则，例如美国、欧盟与日本迄今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1月中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这项决定，并且在周四公布了这一消息。虽然特朗普的幕僚早就暗示过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但这是美国首次公开亮明立场并阐释理由。事实上，美国商务部早在10月30日发布对华贸易调查备忘录上说，北京政府无处不在地控制市场并参与私营领域，造成中国经济的根本扭曲。该报续称，这场交锋关系重大，如果一国被贴上非市场经济标签，表示其他贸易伙伴可以更自由地对这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依据则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干预行为会造成市场扭曲，给自己国家的生产商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一旦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诉讼的难度将大大提高，中国出口将获得更大优势。经济学家估算，美国和欧盟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让中国制造商在出口方面损失几十亿美元，他们的部分商品也要缴纳远高于100%的关税。就在一天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才宣布对现行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征收的双反税将维持不变。关于此项议题，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在近期的一次讲话当中说，美国继续拒绝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有损多边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并强调出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争端可追溯至去年12月份。当时中国政府对世贸组织表示，2001年接纳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的协议要求其他成员国在中国加入世贸满15年时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则指出，兑现这一承诺的前提是中国实施市场开放政策，而这一点中国没有做到。去年年底，中国向世贸贸易法庭提起针对美国和欧盟的申诉，要求美国和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对美国的申诉随后陷入停滞，但对欧洲的申诉将进入听证环节。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周四公布的决定等于是在中国投诉欧盟一案中支持了欧盟。官员们表示，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也会采取类似立场。美国提交的文件称，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贸易成员并没有放弃自己长期以来的权利，即有权拒绝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价格或成本。此外，在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下，美国与美洲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特朗普扬言要取消现有贸易协定，并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遏制世界各地对美国的出口，包括欧洲等盟国对美国的出口。不过，在世贸框架下与中国的较量中，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似乎配合密切，形成了反对中国的统一阵线。报道也提到，一位参与起草这份文件的美国高层官员指出，美国一直在和欧洲磋商，然后达成了共识。这位官员还说，大家在这件事上立场一致，这样的合作确实很不寻常。此前，特朗普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6月曾向国会表示，这无疑是目前美国在贸易最严肃的申诉事务。他还表示，如果中国取得胜利，对世贸来说像是一场灾难。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中华民国国民党自从2014年再度败选之后，至今似乎仍然一蹶不振。虽然民进党执政百般出状况，但这一直也不能替国民党加分。不过目前出现一位人物颇有能替国民党少主忠心的态势，他就是有马英九第二之称的蒋经国的孙子，现任的台北市议员蒋万安。台湾的国民党是否有希望能够起死回生？本台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东豪您好。
您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国民党就是台湾的蓝营的选民中哦，有第二个马英九出现了啊。那国民党似乎要改革，根据这个蒋万安的这个方式是要打破寻财方式，您谈一下好吗？
好的。蒋万安非常年轻啊，他有美国的律师执照。那最重要的其实他是蒋介石家族的第四代，蒋经国的孙子。那他有几个特征，一个就是蒋家血统，这个会让他的政治背景带了一点贵族的气息。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他的年轻，他外貌很吸引人，尤其在台湾的妇女选票里面，很多人很喜欢，一些婆婆妈妈们非常喜欢蒋万安。那台北市里面蓝军的支持者本来就有一个40%的基础，所以蒋万安这一次在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的这个候选里面呢，他就比另外一位很资深的一直想选台北市市长的前立法委员丁守中来得亮眼。那蒋万安其实这段时间能够冒出台面还有一个原因哈， 就是因为无党籍的这个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关系闹得非常僵，两边看起来是不容易合作。那因为这个关系会让国民党觉得在台北市的胜算更大很多，所以这时候蒋万安他不到40岁，他相对年轻很多，然后他又有妇女票，然后又是一个新鲜的面孔，我们有时候在开玩笑讲说他就是台湾台北政坛的小鲜肉。那他当然也有提出一些主张哈，比如说他想吸引年轻人，他认为国民党要年轻化，所以国民党应该对提拔新人上面，比如说在明年台北市市议员或者地方的县市议员选举上面要多提年轻人，而且因为他们会有党内初选，初选的时候呢，对年轻的这些参选人你要给他加权计分因为他不像是现任。那他这些主张哈，
加权实际上的做法怎么做？
加权计分简单讲哈，比如说如果满分是100分，那年轻人或者像台湾的民进党是对年轻人，他可以加10%，加10%，然后如果你是特殊族群，可以再加个5%，那你就可以变成最高可以拿到115分，那如果现任的民意代表你只拿到100分，然后这个新人加权之后拿到115分，那他就会考虑提年轻的人而不是提原有的，那如果原有的那个民意代表他参选，如果说他应该要达到100分，那他就90分，然后新人加权是115分，那一定是提新的人，民进党会把这个机会给新人。那蒋万安的主张其实不复杂，就是选民进党，因为他被民进党打败了，那整个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因为民意代表其实是产生国民党领导班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你先当了民意代表，你才有机会当县市首长，进而才能去领导一个政党。那国民党现在很麻烦，就是他现在领导的人甚至是都已经要70岁了，60、70岁的还在领导一个国民党，这个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你一定会脱节，可是他完全中间找不到人。所以蒋万安我刚才讲到说他除了外貌帅哥一个，还有一个他相对年轻，所以国民党要么就是60几岁，要么就直接跳到蒋万安这个年纪，40岁以下，40岁左右，他中间没有50岁的人，所以这也就是国民党的麻烦，
中青代断层
这个样。对，因为简单讲50岁50到60这个10年应该是一个政党里面最重要的核心骨干，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块非常脆弱，但是政治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你人才如果不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他不会忽然间跑出来，所以国民党在台湾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你永远看到就那几张面孔，他是老面孔比较多，那相对来讲民进党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新的脸孔出来，那蒋万安算是新脸孔，可是蒋万安有一个特别或者说也是一个能不能被推广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他的政治血统很特殊，因为蒋家在台湾不管你喜欢他也好你讨厌他也好，蒋家就是一个贵族神话，他在整个中国历史也都是一个贵族神话，他已经变成一个贵族世家了，那这样子的人本来在选票上就会有一些特殊的魅力，再加上他又年轻又帅，所以他的这个崛起很快，他才刚刚当台湾的立法委员，到现在为止也不过1年多，可是呢他会却成为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里面很快他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现在变成最亮眼的一颗明星，而且看起来是有机会威胁柯文哲，那如果柯文哲真的跟民进党闹翻了，那蒋万安当台北市市长的几率就很高，而在台湾来讲台北市市长这个位置是最接近总统的
总统，但是蒋万安他顶多只能够当个台北市长，他不可能选上台湾的总统嘛，
现在言之过早，因为台北市市长这个职位的能量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那如果蒋万安有机会当台北市市长又连任哈，这大概就8年的时间，你就很难估算那个时候蒋万安会是如何，但是如果他没有台北市市长，比如说明年如果国民党真的提名了蒋万安，蒋万安就算选输，因为他年轻，他还可以
卷土再来，还是有翻身的可能，
对，不管怎么看，对，他因为年轻就是本钱，不管怎么看蒋万安在未来的只要他本身不犯错哈，像蒋万安这种条件的人，他只要不要犯很严重比如说金钱的问题，不要犯这种感情绯闻，这两个事情不要碰的话，这样子的人在现有的台湾的政治条件里面，蒋万安在未来10年里面一定会在国民党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好好的为什么从美国回到台湾来呢？在美国不是好好的有律师事务所开的有声有色的
啊？是，对，这点蒋万安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有谈到，其实他那个时候第一个考虑其实是他的小孩，那他的小孩那个时候准备要上幼稚园了， 啊，可是他们普遍遇到很多台裔家庭的一个困扰，就是父母是讲中文，可是他的子女却是用英文在交谈。
嗯，
他的小孩子可能听得懂中文，但是他不会用中文表达。
嗯，
那蒋万有讲就谈到说，他其实并不希望他的小孩是变成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后来决定回台湾。
嗯，
他希望他的小孩子是能够讲中文的，所以他就选择回来。他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还是先当职业律师。
嗯，
他主要处理的是商务性的案件。
嗯，
那当然后来啦，家里的因素各方面，所以他后来才从政。
嗯，
那当然他做从政的时候其实是有准备的。
嗯，
所以看得出来蒋万安的父母其实对于蒋万安的路是有一些影响力的，
还是有栽培的啦。像那个他爸爸那个张孝炎是吧，蒋孝炎是以前的那个外交部长。
张孝炎，他们是有帮他去做一些铺排。
嗯，
那因为他很清新，所以呢像一张白纸。
嗯，
对，看得出来他在国民党的基层支持里面蒋万安是有吸引力的。
嗯，
这是他先天上怒讲，因为他是蒋氏家族的一员，那种先天的贵族神秘在蓝军里面很容易帮他加分。
嗯，
所以这是他的优势。
嗯，
一般年轻人是不会有这种条件的了。
那在一个政治上坚持不断创新的这个蒋万安，他真的能够撼动国民党早已根深蒂固这个保守的政治文化吗？
这个恐怕不容易哈。
嗯，
那么讲是因为蒋万安自己本身从政的时间其实非常短，他自己立委才当一年多。
嗯，
我们这么讲，我们可以蒋万安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哈。一个是他外在的形象，年轻帅气，然后蒋氏家族的这种贵族气息会让他在台北市这种都会区啊，在选举时候有一些优势。
嗯，
可是政治上的蒋万安其实是还是一张白纸哈。这张白纸里面，你可以从台湾的立法院的表现里面，你不容易找到蒋万安有什么的。因为怎么讲，他像一般白纸或者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他没有犯错，但是他有没有做的特别亮眼、特别好的事情，你也感受不到。
嗯，
我这么讲意思并不是说蒋万安没有在做事情啊，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立法委员的表现，并没有比其他的立委来的突出或者亮眼。
嗯，
所以不容易看到他在主张什么或者是表现什么。
嗯，
因为蒋万安他的比如说他的服务处跟国民党他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服务站是合而为一的。
嗯，
所以他们在经营基层这件事情上来讲，你也看不出来说他需要特别如何。
嗯，
这么讲也许有点不公平哈。可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蒋万安其实是他年轻靓丽的那一面。
嗯，
啊，再加上家族的那种神秘贵族气。
嗯，
但是真实的蒋万安呢，他像个白开水一样，你不晓得他未来是什么味道。
嗯，
那因为他从政时间太短，你也很难判断说，比如说过去国民党后来在新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领袖，这个赵少康。
嗯，
赵少康从台北市市议员时代，他的质询就非常锋利。
嗯，
然后他即使是遇到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赵少康，依然有表现。
嗯，
后来赵少康当了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他依然有表现。
嗯，
他后来入阁成为台湾第一任环保署署长的时候，他依然有政策上的主张。像赵少康来讲，当年从政的时候也很年轻，学者从政被提拔，但是一路走过来，你看得到这个人的轨迹。
嗯，
可是蒋万安缺乏这一块，他出身姓蒋，
嗯，
然后在美国念书，拿到律师执照，回到台湾之后，一从政就是立法委员。
嗯，
而这样子的一个速度，不是平民老百姓会有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蒋万安在讲说，国民党要鼓励新人，鼓励新人。其实蒋万安自己本身的结构被拔擢起来的过程，就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够有的机会。嗯，所以有点讽刺哈。
嗯，
好，可是当然这不妨碍蒋万安去做这些主张了。
那你这样讲，那你这样讲是不是？那你这样子讲是不是说蒋万安应该先修点政治学？
政治学其实不用学，他们家学渊源。
嗯，
哈。
嗯，
我们那么讲说。蒋万安有形象，
嗯，
有他的形象，有他的外表，有他的魅力，
嗯，
可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蒋万安的主张，他做了什么这一块，
嗯，
现在是白纸，
白的。
他并没有一个自己的主张。
嗯，
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他除了要外表吸引力，还有他的内涵。
嗯，
可是蒋万安的内涵是什么？事实上这一块是很模糊的。
嗯，
那某一个角度讲，也因为他模糊，所以他能够被攻击的东西很少。
嗯，
所以在政治上是非常有趣哈。他是因为他模糊，他因为像一张白纸一样，所以你反而不好批评他什么。
嗯，
那蒋万因为国民党的那种特殊文化，我刚才讲说他的外表，他姓蒋。
嗯，
但这个时候反而让他异军突起，反而比原来很资深，但是现在显得有点老迈的丁守中来讲，蒋万安反而对国民党的支持来讲特别有吸引力。
嗯，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嗯，
那像蒋万安的太太，你在媒体上几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新闻。
嗯，
他跟比如说过去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家族连胜文，
嗯，
完全不一样。像连胜文跟他太太， 每隔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在影剧版或者时尚版看到他们这对夫妻的事。那蒋万安他们在这一块也是一张白纸，他对自己的隐私权这一部分保护得非常好。
这个蒋万安这个妻子的这个夫家是谁啊？
我们不了解，不了解，
白纸一片，
这个都不了解。
所以要靠蒋万安这个少主中心还不是那么有希望的了。
他还有机会，蒋万安非常有机会哈，就是说他只要不要在金钱或者是绯闻这种，因为政治人物杀伤力最强的是两件事情哈。台湾不少政治人物都栽在这两件事情中，一个就是金钱丑闻，一个就是绯闻。那蒋万安只要没有在未来，因为他从政时间非常短哈，才一年多，就是他未来他只要不要有这两个陷阱，你可以预期在国民党现在40岁左右的人里面，蒋万安会特别亮眼，
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了。第二个马英九，
他会有角色。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谈蒋经国的孙子蒋万安是否能够替台湾中华民国国民党起死回生。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英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是我们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时间，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桂林的象鼻山名扬海外，而法国也有一座象鼻山，其驰名的程度绝不亚于它在桂林的远亲。这就是法国诺曼底大区的艾特雷塔海滩上的象鼻山。艾特雷塔法语是 Etada， 这是法国上诺曼底大区滨海塞纳省的一个市镇，以其海沿而著名。由于其独特形状的悬崖，常被称作是象鼻海岸，堪称诺曼底的洁白海岸上的一颗珍珠，是一个凭借美景和悬崖而深受游客欢迎的地方。其最著名的景点就是三座海市门。艾特雷塔也已经被列为法国著名的名胜景点的名单。艾特雷塔小镇本身也极具特色，镇上大部分的建筑都修建于中世纪，灰色石材砌成的房屋装饰鲜明。走出小城，沙滩上尽是大小均匀、圆润光滑的卵石，清澈的海水呈浅绿色，泛起白色的浪花。浅月牙形的海湾两侧都是高大的白色悬崖，悬崖孤悬海面，由海水的侵蚀而形成了拱门，犹如一个象鼻入海，象鼻山因此得名。高耸的悬崖、圆润的卵石、清澈的海水以及远处海天一色的美景，真可以让人解忧忘俗，也让这里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从地理结构上看，洁白海岸完全是大自然不经意的杰作，主要是由断续中断的高大白色悬崖构成。这片海岸受到海水不断的冲击和侵蚀，悬崖几个世纪中都纹丝未动。据介绍，是19世纪的海水浴的潮流，让人们发现了这片自然的景观。这个独特的大自然的杰作，海崖以其相连的鹅卵石海滩美景，也吸引了众多的艺术家。画家伊莎贝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就发现了艾特雷塔，随后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印象派与这个地区的关系也十分的密切。印象派标志着现代艺术和学院派的决裂，在世界艺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法国的绘画流派在1874年到1886年间通过在巴黎举办的一系列公开展览成名，而诺曼底地区尤其是它的海岸地带极大地促进了这场新的绘画的研究。荣金、莫奈和不丹以及许多其他的画家都在艾特雷塔的鹅卵石海滩上支起了画架，将这个海滩的悬崖永恒地定格在了他们的画笔下。有网友还向喜欢法国印象派绘画的游客推荐了一条法国北部印象画派的采风之旅。这条线路从巴黎出发，沿着莫奈的故居吉维尔小镇到鲁昂，再到翁弗勒尔，最后到艾特雷塔，让游客深入到法国印象派大师创作的源泉中进行体验。 莫奈故居吉维尔镇驰名世界，他在这里创作出了包括睡莲系列、吉维尔花园的日本古桥等著名的作品。在鲁昂旧城中的大教堂的知名度也非常高。莫奈在1892年2月份到4月中旬以及1893年为这个教堂绘制了30多幅油画，来捕捉不同的光线、时间、不同的色调和明度，带给教堂不一样的视觉感受。翁弗勒尔是一座安静的海滨小城，有宁静的港口，大量诺曼式的风格的建筑，老城区充满了艺术气息。城中最著名的建筑就是建于15世纪的圣凯瑟琳教堂，古朴而亲切，它是法国现存的最大的木造教堂，更是收藏印象派大师莫奈作品的主要美术馆之一，也十分值得一游。最后，这条线路就将您带到了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要介绍的重点，也就是印象派画家的又一个朝拜的写生圣地——艾特雷塔，在海边，想象莫奈等画家在这里写生绘画的情景，可能也会激起您不少的创作的灵感和欲望。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安理会紧急会议磋商未提出新的制裁议案。学者分析，朝鲜接连导弹试射是否意味着战争风险增加。美中贸易战再起，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进口铝制品启动反倾销调查，中国不满，声言将采取反制措施。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获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自由联盟2017年度自由奖。废核改换燃煤导致台湾空气恶化，民间将发起大游行抗议。香港跨栏名将吕丽瑶称曾被教练性侵，呼吁受害者不要姑息养奸。第五届欧盟和非盟国家领导人峰会就终结利比亚贩奴达成协议，多国决议帮助移民归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广及法国24小时新闻台联合专访，谈对非关系和朝核议题。教皇周四起访问孟加拉国，是否会提及罗兴亚人问题备受关注。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1月3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Linda Lumet 演唱的歌曲 Surtout Vous。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Il y a des poètes qui torturent les mots, qui menacent les lettres du bout de leurs mégots, des griffonneux, des cancres, des fraudeurs de la prose qui bavent de toute leur encre pour ne pas dire grand-chose. Et il y a vous, oui, il n'y a que vous, ignorant ceux qui trichent, écrivant avec goût, rimant on ne peut plus riche, faisant autant de jaloux que de gens qui vous récitent, qui quand ils vous imitent ne vous arrivent pas aux genoux. Oui, il n'y a que vous, maîtrisant le crayon et devenant du coup plus grand que l'émotion, plus grand que les pays qui plantent vos refrains au creux de leur jardin, qui embaument l'esprit. Il y a des chanteurs qui souillent des coins de scène quand les semelles qu'ils traînent lancinent en mineur. Ils cachent leurs yeux vides, se tordent et puis se plaignent d'une sourde voix qui saigne de longs couplets liquides. Et il y a vous, oui, il n'y a que vous, la voix comme un récif, l'esprit au garde à vous, le sourcil expressif. Vous tendez vos yeux pleins aux foules qui se pâment, et vous avez soudain la taille de votre âme. Vous êtes plus grand que vous, vous trônez comme un roi, les mots sont des bijoux qui vous tombent des doigts, et on les porte en nous, ce qui fait que voilà, quand vous rentrez chez vous, vous ne nous quittez pas. Puis il y a des hommes par un million, qui tristement plafonnent dans leur évolution. Et...